睇一段嘅圣经，系以西结书第一章。
我们一同先看一段圣经，在以西结书第一章。
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至到第三节。
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我读俾大家听。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押根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突突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这段圣经一开始就好像一个历史的记录，
这段圣经一开始像一个历史的记载，
就好像我们看电影，
好像我们在看电影，
一看电影有些电影是讲历史的，例如《军炸珍珠港》，
看一些历史片，好像《军炸珍珠港》
咁咧就一開始就會打出個年份啊，1941年12月7日，哒哒，跟住啊啲飛機飛緊啊。
一開始它照出來就是那個年份啊，然後你就看見這飛機在那裡飛過。
或者我哋可以諗下1937年7月7日。
啊，或者我們想到1937年7月7日。
哒一打出嚟啊。
然後一打出來。
喺一個濃霧嘅早上。
發現是一個濃霧的早晨。
有一條古老嘅大橋。
有一条古老的大桥，
是卢沟桥，
就是卢沟桥。
看着啲中国兵喺度到处布阵，
看见中国的士兵在那里到处的布阵。
有日军啊，一个又肥又矮嘅军官拎起支日本刀，开炮，咁啊，七七事变。
一个日本的军官又胖又矮的，他开着炮，然后马上就开始，那是七七事变。
咁呢段圣经开始就系好似打出几年几月几日某事发生。
这段圣经一开始好像打在荧幕上，几年几月几日什么事情在发生，
然后他一讲个地点呢是加巴鲁河边，
这里所讲的地点是加巴鲁河边，
后面他又讲是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
后面就提到是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
是不是开始这个地点的描述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已经是一个异乡的地点了，
这个地点的描述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异乡的地点，
所以呢这个事件一开始呢就是描写是一个漂泊在异乡的人物以西结，
所以这个事实一描述开始的话就描述一个漂泊在异乡的人物以西结，
一个犹太人在加勒底的地方生活，
这是一个犹太人，可是确实生活在加勒底的地方，
远离故土，
他远离故土，
但他的生命的根还是在远方的祖国，
可是他生命的根还是在远方的祖国那里，
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
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
一个深爱着以色列的犹太人，
一个深深爱着以色列的犹太人，
但他的家却是在异乡，
可是他的家却在异乡，
根是犹太人，家是加勒底人，
根是犹太人，但是家是在加勒底人。
其实今天在海外很多华人都是类似的经验，
其实今天在许多在海外的华人也有类似的经验，
我们的根是中国人，
我们的根是中国人，
但我们的家是美国或者加拿大人，
但是我们的家是美国或者加拿大，
这个是在异地生活漂泊异乡的一个游子，
这是在异地生活漂泊异乡的一个游子。
然后呢跟着这里描写呢就是说以西结呢是在被掳的人，被掳的人当中，
这里跟着写说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当中，
被掳是代表一种呢不是自己意愿之下而被掳掠去到外国，
被掳代表一种不是他的意愿之下而是被掳到外国去的。
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是国破家亡的日子。
对犹太人来讲，那是 国破家亡的日子。
他们很记得就是这个约押根王被掳去的第五年。
他们很记得那是约押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
他亡国了五年。
他们已经亡国五年了。
他们是被掳掠去到外国的其中一批人。
他们是被掳掠到外国的其中的一批人。
日日在 树下弹琴，想起锡安就哭。
天天在树下弹琴，想到锡安就哭。
这个就是在异乡的以色列人。
这个就是在异乡的以色列，
他们不是自愿要去到这个当时文化的中心加勒底。
他们不是自己情愿要到当时文化的中心加勒底，
只是因为历史上的形势，
只是因为历史上的形势，
让他们无可奈何的要家居这个异乡，
让他们无可奈何的必须家居异乡。
咁咧，今日我哋睇翻中国的华侨在海外咧。
如果今天我们看中国的华侨在海外，
很多中国人原先都没想着要来到海外，
很多中国人原先也没有想到要到海外来，
包括我自己都没想过会有一天会移居海外，
包括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会移居海外。
我们来到，很多人来到海外留学，
我们很多人到海外来留学，
都希望有一天能够贡献回自己的国家，
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贡献给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记得当我拿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取到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看见升美国旗唱美国歌，
我看见升起的是美国旗唱的是美国歌，
即我心是 很大的那种的惆怅，
我心中很大的惆怅，
就是说呢，我是即中国人今天要来到外国读书，
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今天要到外国来念书，
我是很 多谢美国来有教育我们，
我们很谢谢美国来教育我们，
但我心想，几时有一日我们的后一代可以在中国本土读书？
我现在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后一代有一天可以在中国来念书呢？
好像唐朝那样，甚至外国人都来中国读书。
好像以前在唐朝的时候，甚至外国人也到中国来念书。
如果中国是富强一点的话，
如果中国是富强一点的话，
那我们都不用要一定来外国留学，
我们就不一定要到外国来留学。
甚至我是来到外国是读中国哲学，
甚至我是来到外国来读中国的哲学。
但很可惜的就是，如果在中国本身不会有很好的中国哲学读，
可是很可惜的，在中国的本身并不会有很好的中国哲学我可以，
这个好像都是好像很无奈，
所以是很像很无奈。
我们中国人都要外逃，
我们中国人都需要外逃。
而当我读完书之后，我仍然决定回香港，
当我念完书的时候，我依然决定要回去香港。
但终于呢，在五年之后，
但是终于在五年之后，
当这个基本法的草案出了之后，
当在香港的基本法草案出
了，一个不民主又有欺凌性的草案出了之后，
那是一个不民主也有欺凌性的这样的一个草案，
结果终于我又决定来回外国，
终于我又决定要回到外国来。
好像中国人都总是要外逃，
所以中国人好像都希望外逃，
当我去到加拿大，发觉我大部分朋友已经在那里，
当我去了加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大部分的朋友已经在那里，
然后眨下眼又遇多一个，眨下眼又遇多一个，都来了，
然后一下下又多遇一个，一下下又还要遇的一个，都来了，
好像那些知识分子总是要逃跑，
好像知识分子总是要逃跑，
来到海外好像安全，
到了海外来好像是不是安全，
但又有一种失去根源那种的矛盾，
但是又有一种失去根源的矛盾，
这个就是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
这就是这一代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总是要花果飘零，
我们总是要到外国去飘零，
花果飘零，花果飘零，就是总是要飘到去远方，
总是要飘到远方，
先至得到安全，
好像才能够得到安全，
这个都是历史的无可奈何，
这是历史的无可奈何。
而当我来到加拿大，我经常想着香港人要走，那台湾应该很安定啊。
当我来到加拿大，我就想香港人都要走，可能台湾是应该比较安定吧。
台湾应比较民主了，
因为台湾比较民主，
经济又进步，
经济也进步，
应该很多人喜欢在台湾，
应该有多半的人都喜欢在台湾。
但是发觉呢，在加拿大又看见含含声很多台湾人来，
在加拿大又发现很多从台湾来的人，
也发现很多由中国大陆来的人，
也 也发现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
差不多所有出来读书的中国大陆的人都不是挺想回来，
几乎所有从中国大陆出来念书的都不愿意回去。
我发觉台湾和香港一样感受一种很大的危机，
我发觉原来台湾跟香港一样的都感受一种很大的危机，
而中国本土来的人
又
发觉好像在海外他可以更安全和自由，
又发觉说在海外好像可以更安全更自由。
开始看到真的做中国人本来就是在一个历史的苦难当中生活，
开始在看本来做中国人就是在一种历史的苦难当中来生活。
当我去几年前曾经去西安，
几年以前我曾经到过西安，
在雪地里面见到很多农民，
在雪地上看见很多的农民，
他们摆一些货品，在民间的货品在那里卖，
他们摆着一些摊子，民间的货品在那里卖，
他们穿那些棉袄，那些棉衣都是 很破烂，
身上所穿的棉袄都是很破烂的，
但他们猛地摇一些铃在吸引游客过去买东西，
他们手上在摇铃吸引游客过去买东西，
对着我们笑，
对着我们笑。
当我看见他们那些黑石而很多皱纹的皮肤的时候，
当我看见他们脸上的黑石而很多皱纹的皮肤的，
我就想到其实中国的农民是经历几耐的贫穷，
我就想中国的农民大概经历了多少的贫穷。
今天开放一些了，
今天比较开放一点，
他们可以 做生意生活好一点的，
他们可以做一点小生意生活好一点，
但是另外仍然很惆怅的就是他仍然是贫穷，
就是仍然是很惆怅，因为他仍然是很贫穷。
我记得中国的赵子郎的智囊陈一之，
我记得中国的赵子郎的那个智囊陈一之，
他最近都逃亡到海外，
最近他自己也逃亡到海外，
他写一本书，
他写过这么一本书，
他里面就提到他大学时期去到中国农村去调查，
他说他大学的时期到中国农村去调查，
咁佢發現咧，好多農民咧，仲嘅細佬哥仲係冇衫著。
他發現很多農民的小孩子根本沒有衣服穿。
喺冬天都係光著屁股喺度走。
冬天還是光著屁股在那裡走。
而且咧喺呢一個嘅好凍嘅日子，靠曬太陽嚟到取暖。
在很冷的天氣，要靠著曬太陽來取暖。
佢話佢哋啲皮膚凍到紫紅色。
他的皮膚凍到是紫紅色。
呢啲咁嘅消息都讓我哋好覺得中國农民那种的贫穷苦难，
这些消息让我们都很觉得中国农民的那种贫穷苦难，
但是呢我也可以知道其实这个是一个长远以来的一个苦难的延续来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长远以来苦难的延续，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
自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就进入一个充满苦难的年代，
中国就进入一个充满了苦难的年代，
一路到八国联军，
到八国联军，
中国签下很多不平等的条约，
中国签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
后来国父革命成功，
后来国父革命成功，
民国成立，
民国成立，
很多人以为有好日子过，
很多人以为有好日子可以过，
怎知跟着袁世凯又称帝，
是接着嘛袁世凯称帝，
由袁世凯死了，
袁世凯去世以后，
旋即由军阀内战，
马上又有军阀内战，
当国民党北伐成功的时候，
当国民党北伐成功的时候，
中国人又以为有好日子过，
中国人又以为有好日子过，
但是跟着就是国共内战，
但是跟着的又是国共内战，
跟着又是日本侵华，
接着又是日本的侵华，
八年抗战相当艰苦，
八年抗战非常的艰苦，
南京大屠杀成二三十万的中国人被杀死，
南京大屠杀差不多有二三十万的中国人被杀死，
妇女都被奸污，
很多妇女被奸污，
咁日本后来终于投降，
日本后来终于投降，
中国人又以为有好日子过，
中国人又以为有好日子过，
点知即刻又在内战，
可是不久又在内战，
终于国民党失败，
国民党失败，
退去台湾，
退到台湾去，
中国共产党占据整个中国，
中国共产党占据整个的中国，
起四九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
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
他说在升旗的时候，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他在升旗的时候这么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当时万众欢呼，
当时万众欢呼，
又以为中国有好日子过，
又以为中国会有好日子过。
但估不到中国这段分裂的日子里面，
可是没有想到中国这一段分裂的日子里，
人民受的苦仍然很大，
人民受的苦仍然非常的大。
先有三反五反，
先有三反五反，
五七年反右运动，
五七年反右的运动，
将所有知识分子引他讲真说话，
所有的知识分子吸引他们要 讲真话，
讲完真的批评说话之后，就反右运动将他们当作毒草来到剪除，
把真话都讲了以后，然后反右的运动把他们当作毒草一样的剪除，
然后跟着大跃进，
然后跟着是大跃进，
希望几年之内就可以超英赶美，
希望几年以内就可以超过英美，
结果就整个农村破产，
结果是整个农村都破产，
中国变得一穷二白，
中国变成是一穷二
白。在四九年的时候，中国的处境和日本、台湾、香港本来是差不多，
在四九年的时候，中国的处境跟日本、台湾、香港本来是差不多，
但大跃进之后，中国又跌到一个最贫穷的边缘，
但是大跃进以后反倒跌到一个最贫穷的边缘，
而在这个时候，日本、中国、日本、香港、台湾就慢慢地升起，
而同时日本、香港、台湾就慢慢地兴起，
而大跃进之后没多久跟着再有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以后不久又有文化革命，
中国人手足相残，
中国人手足相残，
自相残杀，
自相残杀。
而他的最高峰就是四月五号的天安门大屠杀，
而在最高峰就是四月五号的天安门大屠杀。
那些红卫兵开始发觉他们是被欺骗，
红卫兵开始发觉他们是被欺骗的，
上山下乡，他们全部被毛泽东利用完就赶下来乡下，
上山下乡，帮他被毛泽东利用完了以后，就通通都下到乡下去。
于是他们的不满积聚就在天安门再聚集，
因为他们不满意这个情况，就聚在天安门。
结果呢，四月五号呢就被屠杀。
结果四月五号就被屠杀。
杀了几人到而家都不知
道。现在也不知道杀了多少。
我只知道北京的人跟我说。
我只晓得北京的人告诉我。
他说天安门那些石板已经换过了。
他说天安门的石板通通都换过了，
因为那里的血迹都洗不完那么多，
因为那个血只在上面都没有办法洗，
我想最近都要换多次，
我觉得最近要换多一次，
就是当这个邓小平改革开始，
就是当邓小平的改革开始，
1979年，
1979年，
中国人以为终于有好日子到，
中国人以为终于有好日子到，
但是十年改革之后，
可是十年改革以后，
结果贪污舞弊，
是贪污舞弊，
官僚腐败，
官僚腐败
引起这个民运，
引起民运，
结果六四再一次大屠杀，
结果六四再一次的大屠杀，
令我们对中国的希望再次的失去，
使我们对中国的希望再一次失去。
那么我们在香港长大的人，
我们在香港长大的人，
或者台湾长大的人，
或者在台湾长大的人，
我们已经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丰富，
我们已经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丰富。
但是呢，每一次看回我们同胞的贫穷，
可是每一次看到我们同胞的贫穷，
那种生活水准差很远，
那种生活的水平差很多，
总是很不安，
总是非常的不安。
那么几时中国人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那些丰富呢？
那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丰富呢？
咁可以话咧，中国啊系哀哭咗，由鸦片战争到而家差唔多140年，我哋哀哭咗140年。
可以说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哀哭了差不多140年。
花果飘零咗差唔多140年。
花果飘零了差不多140年。
古远嘅光辉似乎只系幻梦。
古远的光辉好像好似只是幻梦。
我哋只有沉重嘅传统嘅包袱。
我们只有沉重的传统的包袱，
同埋历史的残酷，
和历史的残酷。
我哋系处于一个时代悲剧的日子。
我们处于一个时代悲剧的日子。
咁但系咧喺呢个咁大嘅悲哀同咁多人死亡嘅时间咧，
但是在这么大的悲哀、这么多人死亡的时间，
只有咧50年代以后喺台湾、香港长大嘅人系冇经历过战乱。
只有在五十年代以后，在台湾、在香港长大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乱。
咁呢班人咧系可以话系中国人最幸运嘅一群。
可以说这一群人是中国人当中最幸运的一群。
我哋唔使走难。
我们不必要逃难。
我哋唔使遇到战争。
我们
们不必要遇到战争、
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好地受教育，
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好好的受教育、
我们还可以带大我们的子女，
我们还可以带大我们的儿女、
不用怕他们会在战争里面失去，
不用怕他们会在战乱中失去。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幸运，
其实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幸运、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当这一代玛利享受到那种和平和幸福的时候呢，
可是很奇怪的，当这一代慢慢享受了这个和平跟幸福的时候，
慢慢又好像忘记了中国其实我们仍然是一个很长的悲剧的历史当中，
慢慢就忘记了中国其实仍然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悲剧的当中、
我们只是在这个悲剧中唯一少数的没有受过苦的，
我们只是在这个悲剧当中唯一少数没有受过苦的人，
但是呢我们的责任是特别大，
但是这样我们的责任就是特别的大。
以西结当日 是被掳去到加勒底，
以西结当日他是被掳到加勒底，
他不用经历在以色列本土那种的残破和亡国，
他不需要经历在以色列本土那种残破，
他可以享受到在加勒底帝国之下那种的繁荣，
他可以享受到在加勒底帝国底下的那种繁荣、
好像另外一位神用的仆人尼希米，
好像另外一位神所用的仆人、
他在这个波斯的王朝之下都做到酒政，
他在波斯的王朝底下可以做到酒政、
都是做到、相当高的一些职位，
所以他相当高的职位，
生活也相当好，
生活也相当的好、
但另外一面呢，看回自己的故国，
可是另外一方面看见自己的故国，
整个时代好像没什么希望，
整个时代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究竟国家民族的前途在哪里，
究竟国家民族的前途在哪里呢？他们
还有没有前景？
他们还有没有前景？
而在以西结正是这样在挣扎，或者内心有这些的痛苦的时候，
当以西结正在这样挣扎，内心有这些痛苦的时候，
他遇到神。
他遇到神。
他说天就开了。
他说天就开了。
得见神的异象。
得见神的异象，
然后呢，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遇到神，
他遇到神，
在时代无望的日子，
在时代无望的日子，
他遇到宇宙的庄严的完美，
他遇到宇宙庄严的完美，
在这种庄严伟大荣耀的经验里面，
在这种庄严伟大荣耀的经验的当中，
以西结的回应是怎样？
以西结的回应是怎么样？
在第一章最尾那节呢？
在第一章最后一节
的最尾那两句，
最后那两句，
或者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他说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咁啊，佢第一个反应就是俯伏，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俯伏，
俯伏是一个谦卑的形象，
俯伏是一个谦卑的形象，
就是忽然间宇宙的庄严和荣耀来临，
突然一下宇宙的庄严荣耀来临，
人世间种种的痛苦和困难，
人世间种种的痛苦困难，
一时之间他可以超出来，
一时之间他可以超出来，
他面对终极的真理，
他面对着终极的真理，
面对这个有荣耀的神，
面对着这一位荣耀的神，
他俯伏谦卑，
俯伏谦卑，
谦卑让人的心灵从自我中心里面走出来，
谦卑可以让人的心灵可以从自我中心的出来、
由那种自怨自卑里面走出来，
从那种自怨自卑的情况出来，
直接面对上帝，
他直接的面对上帝，
然后跟着他去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然后接着他去看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就是他去聆听开始，
就是他开始去聆听，
由谦卑到聆听，
从谦卑到聆听，
聆听就是他开放了他的心，
聆听就是他开放了他的心，
放低了他自己的成见，
放下他自己的成见，
同神开始沟通，
他开始与神沟通，
其实听是一种智慧，
其实听是一种智慧，
我们很多人是喜欢讲，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讲，
不是很喜欢听，
不是很喜欢听，
但是听的确是一种智慧，
但是听实在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真正了解的方式，
是一种真正了解的方式，
有时我们呢去饮茶会观察到人生的百态，
有时候我们到餐馆去，我们去饮茶，广东人去饮茶，你可以观察到人生的百态，
如果你发觉一男一女在那里猛聊天，
你发现一男一女在那里不停地讲、
咁嗰個男嘅一路去聽女嘅講嘢。
那個男的一直在聽那個女的在講。
咁大概咧，佢哋應該係未結婚。
大概他們還沒有結婚的。
啊，咁個男嘅係追求緊呢個女仔。這
個男的在追求這個女孩子。
咁但係如果另外你睇另外一台，
可是如果你看到另外的一個桌子，
睇見個女嘅猛講嘢。
看见这个女的一直在讲，
那个男的在
看
报纸，
那个男的在看报
啊，这个应该是结了婚，
他就是很爱水已经结了婚
肯去听呢是一种智慧来的，
肯去听是一种智慧
那这个以西结他去聆听神的声音，
以西结他去聆听神的声音，
神将这个时代的灾难给他看见，
神让他看见这个时代的灾难，
但是神叫他做一些事，
但是神要他做一点事。
又在以西结的第二个反应，
那以西结第二个反应
就是第二章第一节，
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
就是神跟他说，人子啊，你要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
神对他说，人子啊，你要站起来，我要与你说话，
然后跟着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
接着第二节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
他第二个反应就是他站起来。
第二个反应就是他站起来。
神叫他人子。
神对他说人子。
人子这个字怎么解呢？
人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样。
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人子的原文就是一个人这样。
人子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人。
但是他称为人子，就是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质素出了来。
就是说他称为人子，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的指数出来，
咁而同喺呢度咧，就表示就系佢作为人嘅尊严咧恢复翻。
这里表示说他作为人的那种尊严恢复了。
本来佢系被掳掠之民，
本来他是被掳掠之民，
佢系二等公民，
他是二等公民，
喺外国嚟到艰苦嘅生活，
在外国度艰苦的生活。
佢喺外国人眼中未必身份好高。
在外国人的眼中，他的身份未必很高。
但忽然间，他发觉原来在神的眼中呢？
可是忽然他发现，在神的眼中，
他仍然是一个人。
他仍然是一个人，
一个有尊严的人，
一个有尊严的人。
在无论什么处境之下，
无论在什么的处境之下，
神看人仍然是人。
神看人仍然是人，
而不是看你是哪一个阶级的人，
而不是看你是哪一个阶级的人。
我自己都试过有这样的经验啦。
我自己都常会有这样的，
就是同一些基督徒去一些毒档里面工作，
就是跟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到一些吸毒的人的当中，
当时我是做黑社会工作，
所以说是在黑社会当中来工作，
不过不是做黑社会的头，
不过我不是黑社会的头，
而是向黑社会的人传福音，
而是向黑社会的人传福音。
那时候去毒档跟那些吸毒的人聊天，
当时我们到了那个毒档那里，跟那些吸毒的
人。他表面只是一间餐室来的。
表面是一个餐厅。
平常你又去饮嘢，你都不知道那里就是毒档的。
如果你进去喝东西，你不晓得那个是毒档。
然后他在里面交换毒品。
可是他们有人在里头交换毒品。
那距离那里那个领头的那个头子来跟我们聊天。
那个头子就是来跟我们谈话。
他讲话的时候本来有少自卑。
说话的时候本来有一点自卑，
因为他知道他其实不过是一个社会所看不起的人渣，
我相信因为他自己知道原来他本来只是一个社会看不起的人，
而我们就是在社会里面是比较 有身份的人，
而我们呢在社会上算是比较有身份的人，
所以他本来有点自卑，
所以本来他有一点自卑，
但我们学习去跟他平等的说话，
但是我们学习跟他平等的说话，
我们学习去关心和爱他们，
我们学习去关心他们，爱
去看他们同我们一样，
去看他们像我们一样，
有时我都会踎起地下同他们聊天，
有的时候我也会蹲在地下跟他们，
因为吸毒的人我喜欢踎，
因为吸毒的人很喜欢就蹲着，
还有我后来我就已经穿了他们的衣服去跟他们聊天，
后来我甚至穿着他们的那种衣服去跟他们谈，
不过那次我就不懂，但第一次我不懂这样做，
可是第一趟我第一次我不晓得，
我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
我还穿了一件干湿褛，
我还穿着一个风衣，
就我一入到去呢，结果说据说所有出面的 啲吸毒嘅人都唔敢入個餐廳。
我進去還說了一句話，就是我
人人人哋見到我見到，
人家看見我說我進到一個別人都不敢進去的這麼吸毒的人的餐廳。
啊，唔係唔係，我意思話，人哋見到咧就話我入咗去之後咧，冇吸毒嘅人敢再入嗰個餐廳。
啊，人家看見就說，當我進去了以後，別人再沒有人敢進到這麼的一個餐廳。
啊，因為以為我係個警察。
因為他們以為是我是一個暗探。
係啲密探啊。
是一個密探。
啊，咁啊去到可能收緊賄賂。
可能我进去是受
贿赂，所以以后我都穿得很普通的衣服。
以后我进去就穿很普通的衣服。
我跟他们聊天，
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我慢慢发觉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尊严。
我慢慢的发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尊严。
他们很需要人肯定他们，
他很需要人肯定他们，
但是社会不肯定他们，
可是社会并不肯定，
社会看不起他们，
社会看不起，
所以他们只能够更加的放荡，
所以他们只能够更加的放荡。
但当基督徒去到用神的角度去看他们，
但是当基督徒进到去用神的角度
看他们是公平的，
看他们是公
平，看他们有尊严的，
看他们是有尊严，
看他们是神所爱的，
看他们是神所爱的，
他们就开始愿意悔改，
他们就开始愿意悔改。
当时那个头子都说他其实都很想悔改，
那当时那个头子说其实他也很想，
他都很想接受耶稣，
他也很想接受耶稣。
这些我看见其实纵使社会上最低的人他都是有尊严，
所以我们看见纵使社会上最低的人他们仍然是有尊严。
以西结当日，
以西结当日
神跟他说，
神跟他说
人子啊，
人子啊，
神看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神看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是哪一个阶级的人，
不是哪一个阶层的人。
然后神叫他，神的灵入去他里面叫他站起来，
然后神的灵进到他里面叫他站起来，
站起来是一个特别的形象，
站起来也是一个特别的形象，
是一个屹立不倒面对狂徒的形象，
就是一个能够站立起来不倒下去面对狂徒的形象。
他站起来也是一个随时行动的形象，
站起来也是一个随时行动的形
象。他不只是跪在那里聆听神的声音，
他不但俯伏跪在那里聆听神的声音，
而且他就要站起来，
而且他要站起来
预备接受差遣，
他预备接受差遣。
所以神是差他往他们那里去，
所以神是差遣他到他们那里去。
就是神开始将一个的使命责任摆在他的身上，
就是神开始把一个使命责任放在他的身上。
然后呢，神跟他说，他说 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
然后神跟他告他说，说他说虽有荆棘跟蒺藜在他们那里，
这个就是讲到以西结所处于的是一个荆棘蒺藜的时代，
就是说以西结所处的是一个荆棘蒺藜的时代。
他信了主，
他信了主了，
有神同他一起，
有神与他同在，
但他仍然面对艰难，
但是他仍然面对艰难，
是一个荆棘蒺藜的艰难，
是一个荆棘蒺藜的艰难。
我们想起其实做中国的基督徒，
我们想其实作为中国人的基督徒
都有很长的苦难的历史的，
也有很长的苦难的历史。
中国其实如果最远古的时候，据说耶稣的门徒多马已经来到印度，而甚至可能去过中国传福音。
据说在很远古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多马可能已经去到印度，甚至于到了中国传福音。
咁而到唐朝景教，即是基督教是正式来过中国，
然后在唐朝的时候景教就是基督教正式来过中国。
据说当时都整个唐朝每一个行政区都有景教的礼拜堂，
据说当时整个的唐朝行政区每一区都有景教的礼拜堂。
但是当唐武宗要毁灭各个宗教的时候，
可是当唐武宗要毁灭各个宗教的时候，
压迫了数十万的景教徒，
他也压迫了几十万的景教，
就将景教在中国里面消灭了，
就消灭了在中国的景教。
当时景教向蒙古人传福音，
当时景教也向蒙古人传福音。
结果当后来蒙古打入中国的时候，
所以后来蒙古打进中国的时候，
基督教又随着进入来，
基督教又随着进入。
当时叫亚利可温教，
那时候叫做亚利可温教。
亚利可温就是有福的人，咁解。
那意思就是有福的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福音的教，
意思就是说是福音的教。
当时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
当时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
当时忽必烈是很想信基督教，
忽必烈他很想信基督教，
这个元太祖，因为元世祖忽必烈，因为他是他已经打完全世界，
原是主，因为他已经打遍了整个世界。
啊，咁佢知遇到回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佢见过晒。
他遇过回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他都见过。
佢仍然觉得基督教系最好。
他仍然觉得基督教是最好、
最合理、
最合理的。
佢话我愿意相信。
他说我愿意相信。
但你但系呢度佢中国冇基督教会咧？
但是中国没有基督教。
他叫马可·波罗，你回去说给天主教教皇听。
他说他叫马可·波罗，说你回去跟天主教的教皇说。
叫他派200个传教士来。
要他派200个传教士。
那我们 全中国就会变成、就是、基督教国家、
啊。那我们全的中国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
但很可惜呢，当时教皇其实是非常腐败。
很可惜当时的教皇非常的腐败。
当马可·波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听，
马可·波罗把这个消息带给他，
结果只是派了两个传教士，
结果只派了两个传教士，
而且还中途由于道路太艰难又回转头，
而且路上由于道路太艰难又回头了，
所以基督教失了一次好好的机会，
所以基督教又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
后来到明朝，
后来到了明朝，
这个耶稣会、天主教耶稣会来到中国，
天主教的耶稣会来到中国。
咁呢个时候，利玛窦曾经好成功嘅将圣经嘅道理讲俾中国人听。
那个时候，利玛窦曾经很成功的把圣经的道理给中国人讲说。
但可惜跟住明朝就灭亡。
可是跟着明朝就灭亡。
然后咧，清朝打入嚟。
然后清朝进军。
康熙帝系相当愿意接受基督教。
康熙皇帝是相当愿意接受。
佢写过一首诗咧，系将成个基督教嘅道理表达出嚟。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把整个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
但可惜到雍正帝嘅时候，
可惜到了雍正帝的时候，
由于当时嘅教士咧系同十四太子嘅关系好密切。
因为当时的教士跟十四太子的关系太密切了。
而雍正咧就系四太子。
而雍正自己是四太子。
抢咗十四太子嘅帝位翻嚟。
他抢了十四太子的地位，
这个看武侠小说都知道的。
看武侠小说你也会知道这
些。那个时候呢，所以呢，他在政治上连带呢、对当时的教士都予以迫害。
所以因为政治的关系，他连带对将当时的教士也迫害。
而那个时候呢，就不准任何人呢接受耶稣基督，
就不允许任何人接受耶稣。
如果接受的是会被杀戮，
凡是接受的都会被杀戮、
或者被流放，
或者被流放。
咁但系呢个又好可惜，令到咧中国咧就断绝咗同外国嘅关系。
所以很可惜，使中国又跟外国断绝了关系。
以至到啱啱呢100年系外国最进步嘅时间咧。
那100年原来是外国最进步的时间。
中国咧就断咗关系，就跟唔上。
中国跟外国断绝了，就再跟不上。
咁结果咧，到外国人再次嚟嘅时候咧，就系已经系鸦片战争。
所以结果到外国人再次来的时候，已经是
中国已经落后咗一个世纪。
中国已经落后一个世纪。
咁鸦片战争以后咧，基督教系随住帝国主义嘅炮舰打入嚟。
那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是随着外国的这种炮兵的主义进来。
咁所以结果咧系俾中国人好唔接受。
因此中国人就非常拒绝。
咁但系马礼逊、戴德森呢仍然啲好爱中国嘅传教士。
但是马礼逊、戴德森仍然是很爱中国的传教士。
佢哋将好多嘅西方的先进的思想和民主介绍到中国来。
他们把很多西方很先进的思想民主介绍给中国。
所以基督教虽然是很被排斥，
所以基督教虽然被排斥，
但结果它影响了太平天国的革命。
但是还是影响了太平天国的革命。
太平天国所以是有很浓厚基督教精神的革命。
所以太平天国是有很浓厚的基督教精神的革命。
另外影响戊戌维新，
另外也影响了戊戌维新。
美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将民主思想带给中国。
美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把民主的思想带给中国。
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
但戊戌维新变成戊戌政变，于是又失败。
但是后来又变成政变了，又失败。
咁然后跟住基督教又影响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
接着基督教也影响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
于是孙中山先生拿到民主的思想，
因此孙先生有民主的思想，
他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进步的宗教，
他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进步的宗教，
他觉得中国人也需要有一个进步的宗教，
他觉得中国人也需要有一个进步的宗教，
所以他进行革命，
因此他进行革命。
但在这个时间呢，
可是在就在这个时候，
其实基督徒是 在这个义和团事件里面被杀了好几万人，
基督徒在义和团事件当中被杀了好几万人。
只要你是基督徒，
只要你是基督徒，
你就会被看不起，
你就会被看，
被称为教民，
被称为教民，
或者叫做二流子，
或者是二流子，
咁然后咧喺义和团时期就杀咗好多基督徒，
所以在义和团的时期就杀了很多的基督徒，
当时好多嘅误会，
当时很多的误会，
例如浸信会传到去中国嘅时候。
当见信会传到中国，
当时中国的那些士大夫就说呢，原来一信耶稣就要跟牧师一起冲凉，
当时他们这些士大夫就说，原来一信耶稣就要跟牧师一同洗澡，
后来他们拎些 刀棒走去打教会，
所以他们拿一些刀子棒子去打教会，
打到教会揭开个圣坛下面果然有个冲凉缸，
打到教会开的那个圣坛果然底下好像有一个缸，有一个洗的缸
所以当时很多这些误会，
所以很多这一类的误会，
好多基督徒被杀戮，
许多的基督徒就被杀戮，
好好惨烈的做基督徒咯。
所以做基督徒非常惨。
咁而但国父革命成功，
可是国父革命成功，
民国来临，
民国来临。
但基督教可以自由传播，
基督教可以自由的传播。
但系呢个时候，共产党亦开始推行呢个反基督教运动。
可是那个时候，共产党也开始推行反基督教的运动。
当时飞机嘅同盟叫做
当时叫做飞机同盟，
咁就将基督教徒系亦系加以侮辱，
所以也侮辱了很多的基督教徒。
咁然后八年抗战，
然后就过了八年抗战，
中国教会大嘅复兴，
中国教会有大的复兴，
但系旋即国共内战，
但是没有很久，然后又国共内战。
四九年以后，
四九年以后，
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就有好大嘅限制。
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就有很大的限
制，然后到这个文革呢，
然后一直到了文革，
任何人只要是基督徒，
任何人只要是基督徒，
就受很大的迫害，
就会受到很大的迫害，
以至到呢做华人的基督徒是一点都不简单的一件事，
你知道作为华人的基督徒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而我们这帮基督徒呢，
而我们这一群基督徒
也是这百几年来，
也是这一百多年以来
最唯一的一批人是可以很自由的崇拜，
唯一的一群可以很自由敬拜，
很自由的唱诗歌，
可以很自由的唱诗，
很自由的去经历神，
很自由的去经历神，
很自由传福音，
很自由的去传福音。
我们也是在香港、台湾、北美的华人是唯一这一群基督徒有这样的际遇，
我们也是在香港、台湾、北美唯一的一群华人基督徒当中有这样的记忆。
到今日喺中国大陆仲有好多地下嘅教会，
到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有很多地下的教会，
受到好多嘅压力，
受到很多的压力。
喺呢一个嘅六四以后，
在六四以后
这个大马站嘅、就是、基督教家庭教会，
在广州大马站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亦都受到好大嘅亦都被捉去问话，
也被抓去问话
我哋都睇见嗰种嘅压力。
所以我们看见那种的压力，
做一个中国人已经是苦，
所以做一个中国人已经是苦，
做一个中国基督徒是有两重的苦，
做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好像有两重的苦。
一方面我们作为中国人受了近代无数的屈辱，
因为作为中国人我们受了无数近代的，
但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呢，
可是作为中国基督徒
在中国的环境里面都受很多的压力，
在中国的环境底下又受很多的压力，
这个是双线的苦难，
那是双线的苦难，
这个是荆棘蒺藜的时代，
那是荆棘蒺藜的时代。
神跟着又跟以西结讲，
神接着又跟以西结说，
就是说呢，你是住在蝎子中间，
说你是住在蝎子的中间。
他讲到以色列家是一个背逆之家，
他说以色列家是一个背逆之家。
这种背逆就是说他以西结的自己的同胞是犯很多的罪，
这个背逆就是说以西结的他自己的同胞犯了很多的罪，
这种背逆其实以西结很痛苦，
这种的背逆以西结本身很痛苦，
他看见他自己同胞犯的罪，
他看见他自己的同胞犯的罪，
当他犯罪他们又遭受毁灭，
当他犯罪他又遭受了毁灭，
但他 被毁灭的时候这班人仍然是我的同胞，
但是当他们被毁灭的时候这群仍然是他的同胞，
我们不会说很快乐，
我们不可能是很快乐，
说你抵死了，
我们不会说你该死
而是他仍然是自己的同胞，
他仍然是我自己的同胞，
这种的矛盾，
那种的矛盾，
我记得在张晓峰女士的一个戏剧里面表达出来，
我记得在张晓峰女士的一个戏剧里面，
那戏剧叫庚子年，
那 那个戏剧叫做跟着你，
那就讲到这个的在义和团迫害基督徒的时间，
讲到在义和团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徒都是 很艰苦，
基督徒非常的艰苦，
忽然间听见八国联军打来，
忽然就听见说八国的联军要攻击
来，当时那些西方传教士很开心，
当时西方的传教士很开心，
终于呢我们有救了，
说终于我们有救，
神以大能的手来惩罚那些义和团，
神以大能的手惩罚这个义和团，
但是这个时候那些中国的基督徒就说，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就说，
他说但是可惜这个时候也是我国家遭受最大的侵略的时间，
他说可惜这也是我们国家遭受到最大的侵略的时候，
那你发觉当义和团迫害基督徒，
你发觉当义和团逼迫基督徒，
那基督徒很惨，
基督徒很苦，
但当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捉晒杀的时候，
和团被八国的联军抓去杀，
你仍然是痛苦，
你还是很痛苦，
因为是你国家的屈辱，
因为那是你国家的屈辱，
民族的屈辱，
是你民族的屈辱，
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
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
在文革里面，
在文革的当中，
中国的同胞手足相残，
中国的同胞手足相残，
当红卫兵捉人去斗争的时候，
红卫兵抓人去斗，
我们觉得很不公平，
我们觉得很不公平，
但后来当红卫兵被强迫上山下乡的时候，
是后来当红卫兵被强迫上山下乡，
我们又不会觉得很快乐，
我们也不可能觉得很快乐，
这个就是那种以西结式的矛盾，
那个就是那种以西结式的那种矛盾，
又在六四的时候看见中国人自己屠杀自己的百姓，
在六四的时候我们看见中国人自己屠杀自己的百姓，
但我们怎么想，
那我们怎么想，
我们叫外国制裁他，
让我们叫外国军队去制裁他们，
抑或不制裁他，
还是不要制裁他们，
又是 很矛盾，
又是很矛盾，
当外国制裁的时候中国人民生活可能更苦，
如果外国去制裁中国人民的生活可能更苦，
但如果不制裁的话呢，
可是如果不制裁，
这些的罪恶好像没有受到惩罚，
这些的罪恶好像没有受到惩罚，
这种以西结就是这种的痛苦，
以西结也是遭遇这样的痛苦，
他是在一个荆棘蒺藜的时代，
活在一个荆棘之中，
又住在蝎子中间，
又住在蝎子的中间，
他住在以色列人是一些背逆之家的人，
以色列人是一些背逆之家的人，
这个时候怎样看到前途呢，
那你怎么可以看见什么前途呢，
于是神将他的话语摆入以色列，不是摆入这个以西结里面，
所以神把他的话语放在以西结的里头，
就是说神将个书卷展开，
神将他的书卷展开，
又说内外都写着字，
然后发现内外都写着字，
其上所写的是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叹的话，
这个时候神的话语，
那个时候神的话
是有哀嚎叹息悲痛，
是有哀嚎叹息，
他要以西结向以色列人讲这样的说话，
他要以西结向以色列人说这样的话，
一些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今天我们基督徒，
今天我们基督徒
对中国也是要讲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对中国也是要说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为百几年来的苦难，
我们一百多年以来的苦难，
为现在重复的那种历史的残酷，
为现在重复的那种叹息悲痛，
我们悲痛的希望中国可以忏悔，
我们悲痛的希望中国可以忏悔，
我们希望中国有爱心，
我们希望中国重有爱心，
中国人能够互相的饶恕，
中国人能够互相的饶恕，
在文革里面可能都互相迫害，
在文革的当中可能都是互相的犯罪，互相的犯罪，
但我们现在需要互相的接纳，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互相接纳，
互相的宽恕，
互相的宽恕，
互相的忏悔，
互相的忏悔，
我们沉痛的盼望中国有这种的忏悔，
我们沉痛的盼望中国有这样的忏悔，
当我们来到外国，
当我们来到外国，
我们离中国好像很远，
我们离开中国好像很
远，但我还很记得，
但是我还很记得，
我 在中国有一次坐很长程的火车，
在中国我曾经有一次坐很长途的火车，
当时是春天风沙很大，
当时在春天风沙很大，
那有些农民在车站卖一些烧鸡给我们吃，
对，有一些农民在车站上卖一些烧的鸡，
我们很便宜，
非常便宜，
我们给了钱来，
我们给他付他钱，
但他没有钱走，
可是他没有零钱，
跟着火车要开，
然后火车马上就开，
那他很老实，他没有钱走，他给多只鸡，
他很老实，他没有钱，对，我他就给我多一块鸡，
咁我哋攞兩隻雞咧。
我們拿到兩隻雞。
食落去發覺好瘦嘅雞。
我們吃下去發現是很瘦的雞。
我哋知道其實中國農村連雞都未養得肥。
中国的农村连鸡也没有养，
而且当时有很多风沙，
而且风沙很大。
我们吃的鸡的时候连风沙一起吃，
我们吃鸡的时候连风沙一起，
所以我们称之为风沙鸡，
所以我们称它的风沙鸡、
但是在这里我看见我们火车经过的农村，
可是当我们在火车上看见所经过的农村、
他们想做生意赚一点钱，
他们要做一点生意赚一点钱，
但他们仍然很贫穷，
可是他们仍然很贫穷、
那个苦难今天在中国还是延续，
那个苦难今天在中国仍然是延续，
而中国的一位民主人士魏京生，
而中国的一位民主的人士已经先生，
他讲过他自己的一个经验，
魏京生说到他自己的一个经验，
他在兰州搭火车，
他说在兰州坐火车，
在火车站很多乞衣埋来乞食，
在火车站很多的乞丐来，
他见到一个长头发的女仔埋来乞食，
他看见一个长长头发的女孩，
都十几岁了，
已经十几岁，
咁佢正系分啲食物俾佢嘅时候咧，
当他正要把一些食物分给他的时候，
佢留意呢个女仔原来冇衫着，
然后他才注意了这个女孩子根本没有衣服穿，
不过因为佢太污糟，
可是因为她太脏了，
睇唔出嚟，
看不出，
但佢好长嘅头发遮住自己，
而且她很长的头发遮盖着自己，
佢忽然间发觉原来中国起到内陆啲人仲系咁艰难嘅生活，
然后他忽然发现仍然在中国到了内陆的时候人的生活还是那么艰难，
中国人仲系咁贫穷，
中国人还是那样贫穷，
看见这些的消息，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
而我们又穿很漂亮的衣服的时候，
而我们又穿得很漂亮的时候，
我都时常想，
我常常在想，
何时有人，
什么时候会有一天，
中国人都可以好像我们穿这样的衣服，吃这样的东西，
中国人都可以像我们穿这样的衣服，吃那样的东西，
而且有我们享受的民主自由，
而且有我们享受的民主自由，
有时想起来也是心灵很苦，
有的时候想起来心灵也是觉得很苦，
中国人可不可以分享到我们最美好的这个福音，
中国人能否分享到我们最美好的福音，
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神的爱，
我们生命里所经历的神的爱，
神的宽恕，
神的宽恕，
神的改造，
神的改造，
几时在中国人心灵里面会出现，
什么时候还会在中国人的心中出现，
以西结当他拿了这些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的时候，
以西结当他拿到这些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的时候，
在第三章
在第三章
十二节，他讲到这个灵啊，就将我举起。
他说到那时灵就将我举起，
就是圣灵将以西结举起。
就是圣灵把以西结举起。
这个是他第三个反应。
这是他第三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是俯伏谦卑。
第一个反应是俯伏谦卑。
聆听神的话。
聆听神的话。
第二个反应是站立起来。
第二个反应是站立起来。
恢复人的尊严。
恢复人的尊严。
面对前面。
面对前面，
第三个反应，
第三个反应，
神将他举起，
神将他举起，
等他看见这个时代，
让他看见这个时代，
当他被举起的时候，
当他被举起，
跟他十四节讲，
在十四节这么说，
他说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
他说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
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时代的苦难开始承担在他身上，
时代的苦难开始承担在
那种的亡国的辛酸，
那种亡国的辛酸，
同胞受苦的悲痛，
同胞受苦的悲痛，
由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愤，
从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愤，
转为一种呢对时代的承担，
转为一种对时代的承担，
他感觉那种的苦，整个时代的苦，
他感觉到整个时代的苦，
然后他的灵性激发起来，
他的灵性激发起来，
去预备去行动，
他准备去行动，
他预备给神去用他，
他预备让神去用他，
这个时候不是再冷漠，
那个时候再不是冷漠，
不是抽离，
不是抽离，
不是再断开这个关系，
再不是断开那样，
而是他灵性激奋，
而是他的灵性激奋，
随时预备再行动，
随时预备再行动，
预备神去用他，
预备让神去用他，
而在这种的痛苦激奋里面呢，
而在这种痛苦激奋的，
他感觉有真正的能力，
感觉到有真正的能力，
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虽然时代是困难悲哀，
虽然时代是困难悲哀，
但有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
但是有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
于是他就面对这个时代，
于是他就面对这个时代，
然后呢神呢带他去哪里呢，
然后神带他去到哪里呢，
就是神呢带他去到那些秘掳的人所住的地方，在他中间幽幽闷闷地坐了七日，
而 后神是把他带到那些被掳的人住在他们中间，幽幽闷闷的做了七日。
先知在这个时候他去经历这些被掳的人的痛苦，
先知在那个时候去经历那些被掳的人，
他投入到困难的人当中，
他投入到困难的人，
体会着这个时代的困苦，
体会到那个时代的困苦。
本来他都是抽离无奈的人，
本来他都是抽离无奈的人，
他现在变成一个有投入有激愤的人，
但是现在他变成一个有投入有激愤的人。
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
我们如果只是去教会生活，
如果我们只是到教会生活，
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很温暖，
来到教会我们是非常温暖，
我们就很开心，
我们很开心，
我们很容易忘记所有的责任，
我们很容易忘记所有的责任，
所以我们很自然会抽离了现实世界的苦难，
所以很自然我们很容易抽离了现实。
但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不只是那间建筑物，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不止这个建筑物，
而我们每一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教会，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出去都是代表
我代表神的国，
我们代表神的国，
我们是将教会的爱心，
我们要把教会的爱心，
教会的福音，
教会的福音
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带给周围的人，
去出到去，
我们出去，
在人群当中，
在人群的当中，
我们将天国带到那里，
我们把天国带到那里，
将教会带到那里，将
教会带到那
里，而不是那缝墙里面才是教会，
而不是这个墙以内才是教会。
我们通常将教会当成一间建筑物，
平常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建筑物，
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不过是一间庙的，
如果是这样，教会只不过是个庙宇。
我们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去到哪里，哪里都成为一个祭坛。
我们要知道，成为基督徒，无论去到哪里，
我们去到哪里，就是教会的延伸。
我们去到哪里，都是教会的延伸。
将人带入神的国，
把人带进神的国，
亦将人带入教会。
把神带进，把人带进。
这是我们出去的责任。
这是我们出去的责任。
我们不可以抽离。
我们不可以抽离。
我们要在群众当中。
我们需要在群众。
将福音带出去。
把福音带出去。
而我自己有在香港的时候，我有一个经验。
在香港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
我在同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
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
即是我同学。
是我的同学。
他有心咧侍奉教会。
他有心要服侍教会。
后来他出来了。
后来他就出来了。
咁就喺教会成为即系好活跃嘅一位牧者。
在教会成为非常活跃的一个牧者。
而但佢时常咧同我分享一个嘅问题。
时常与我分享一个问题。
他说 在香港一些区里面有些很大间的教会。
他说在香港有一些地区有很大的教会。
他说如果那些香港人经过见到教会究竟怎么想的呢？
他说如果香港人经过这么的教会他会怎么想？
他说他会觉得这间东西是什么来的？
他会觉得这一间到底是什么呢？
跟他有没有关系？
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
他会不会觉得教会跟他有关系？
他会不会觉得教会跟他有关系？
如果叫那区的居民投票，
如果要那区的居民投票，
问好不好将这间教会改造间戏院啊？
咁要不要把这个教会改为戏院？
咁究竟居民会不会投赞成话改造戏院？
居民会不会赞成呢？
佢忽然间谂呢个问题，
他忽然想到这，
佢发觉好多人经过教会可能觉得教会同佢有关系。
他发觉很多人经过教会可能不觉得教会跟他有关系。
咁佢谂点样让教会同周围嘅人有关系？
我怎么可以让教会跟周遭的人有关系？
佢唔可以只系喺星期日打开门叫人入嚟。
只是在礼拜天打开门让人进，
而是他作为一个牧者他时常都要出到去，
而是他作为一个牧者他要时常
接触那区周围的人，
接触那一区周遭的人。
那他那区其实周围很多工厂，
但那一区周遭很多的工厂，
他的工后面有很多木屋区，
后面就是木屋区，
但那些工厂的人从来没有去教会，
可是工厂的人从来没有去教会，
木屋区的人也没有去教会，
木屋区的人也没有上，
反而去那些人来自远方的中产阶级，
来教会的是来自远方中产的阶级，
或者大学生，
或者是大学生，
周围的人反而没有来，
周遭的人都没有来，
于是他自己就想我要出去，
于是他想我自己要出去。
有一次呢，他附近一间工厂突然间倒闭，
有一次他附近的工厂突然倒闭，
咁就成批工人咧聚集翻工，发觉原来工厂已经倒闭。
一批的工人聚集要上班，发现工厂怎么倒闭？
老板走咗，
老板也逃掉了。
咁工人突然失业，
工人突然就失业，
又冇任何赔偿，
也没有任何的赔偿。
嗰阵时正系好彷徨，
非常的彷徨。
200多人聚喺工厂门口，
200多人聚在工厂门外，不晓得怎么办。
咁呢个教会嗰个牧师喺楼上望来睇见嗰啲工人无望嘅聚集。
教会的牧师在楼上看见底下那工人无望的聚集。
咁佢就即刻打电话问嗰啲工业嘅组织。
他马上打电话问一些工业的组织，
就话工人喺而家大概点样咁嘅情况之下，点样有出路咧？
他说工人在目前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出路呢？
咁佢知道咗一啲基本嘅法则之后咧，
他 小的一些基本的法则。
即刻拎起本圣经就啊过马路啊，出去过马路。
拿着一本圣经出去过马路。
去到个工厂门口。
到了这个工厂的门外。
佢系嗰种有仲有白领嘅教会
啊。他还穿着一个白领的这样的牧师。
咁啊，成个牧师样。
所以整个牧师的样子。
嗰出面嘅人睇都唔知道系牧师定神父。
外面的人看也不知道他是牧师或是天主。
但只知道系神职人员。
知道他是神职。
神职人员同佢有乜关系？
在
他们 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神职人员有什么关系？
在他们最痛苦最辛苦的时候，神职人员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但
估不到你牧师去他们中间，
没想到这个牧师到他们中
间，跟他们说、现在呢、你们工厂呢这样倒闭，你可以这样去申请赔偿的，
跟他们说你们现在知道工厂倒闭，你可以这样这样申请赔偿。
那现在200个人围着去听牧师说话，
200多人就围着他听牧师讲。
牧师说，现在第200多人在街上，我们不可以这样聚集的。
牧师就说，200多人在街上，我们不可以再聚集。
因为香港政府法例，当时三个人聚集，多过三个人就叫非法集会。
因为香港政府的法例，如果聚集多上过三个人的话，就算非法了。
香港都有它戒严法的。
香港也有这个戒严法。
那个时候，所以他说，如果你要聚集，不如来我那里。
如果你要聚的话，
你睇嗰间几大间，嗰间
那间多大
入嚟我哋去里面开会，
你可以进来让你头去开会。
咁呢200几个工人就由牧师领头就排队就入咗教会。
就这200多个人，牧师带领着就排队进入的教会。
佢一生都未入过教会，
一生从来也没有进。
里面有乜嘢都唔知。
里头有什么东西？
入队拎起啲诗集揭下咁。
进去把你诗歌本啊翻翻。
揭开圣经又睇下乜嘢。
打开圣经看看里头有什么。
咁而嗰个坐喺教会嘅时候。
他们坐在教堂，
牧师就跟他们讲，即是他们现在可以怎样争取他们的权益。
牧师就跟他们讲，现在他可以怎么样争取他的权益。
我讲完呢，啲工人好高兴。
讲完了以后，工人非常高兴，
知道他们有出路。
知道他们有出路了。
牧师同时话，星期六同星期日我们就有啲聚会，你可以嚟。
牧师就说，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也有些聚会，欢迎你们来。
咁后来呢，陆续的确有啲工人嚟。
后来陆续的果然有一些工人，
当然不是200多人再来了，
当然不是200多人，
但开始他们觉得教会跟他有关系，
但是他们开始觉得教会跟他们有关系。
他以后经过教会的时候会说，
以后经过这个教堂的时候他会说，
他说里面的牧师好好的，
里头的牧师很好，
他们信的耶稣好好的，
他们信耶稣非常好，
他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们，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过我们。
咁就后来呢，那区呢，那些木屋区呢，又有色魔出现，
后来这个牧区又有这个色魔出现，
咁啲居民好紧张，
居民就很紧张。
咁于是咧，牧师就又喺教会开会，叫啲嗰啲街坊嚟。
那教会就开会，叫这个街坊的人都来。
问佢哋有咩意见咧？咁
问他们有什么意见？
咁好多啲妈妈话：哎呀，嗰段路太黑啊！咁
很多做母亲的说，那段路太黑，
有好多长草。
有很多很高的长了很高的草，
好危险啊，
非常的危险。
牧师是呢就帮他们向政府争取呢在那里搞一盏灯，
牧师就给他们向政府争取装个灯，
剪了草，
把草割去，
那些妈妈个个很高兴，
做母亲的当就放心。
那其中一个妈妈呢，
其中有一个母亲，
她的女儿是信主的，
她的女儿是信主的，
她妈妈成日都反对这个女儿回教会，
这个母亲常常反对的女儿回去教上教会。
咁就点知有一次咧，当佢嚟教会，呢、这个妈妈都嚟教会开会嘅时候，
有一次当这个母亲也来教会开会的时候，
啱啱佢个女又系嚟开团契。
她的女儿到团契。
散会嘅时候，佢见到个女喺团契嗰度。
她散会的时候看见女儿在团契。
个女好惊。
那女儿就很
以为个妈妈嚟到教会捉佢。
以为母亲到教会来抓她。
点知妈妈就同佢讲。
哪小的猫跟他
说，原来你是这间教会的，
原来你是去这个教会的，
好，来这间好，
他说好，到这里来好啊。
于是呢，教会改变了他的形象，
所以教会的形象改变，
他入到这些痛苦的贫穷的人当中，
因为他能够进到这些痛苦贫穷的人，
将主的福音，
把主的福音，
主的爱，
主的爱
带给他们，
带给他们，
慢慢的教会真的增长，
慢慢教会就真的增长，
周围那区的人开始来参加教会，
周遭那区的人也开始来，
开始很多工人去教会，
很多工人去教会，
我们看见就是一个进入到去世界里面的教会，
我们就看见是一个进入到世界里头的教会，
好像以西结在被掳的人当中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
好像以西结在被掳的人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
他在这班人当中体会他们的困难，
在这一群人当中体会他们的困难，
然之后他才实现他的使命，
然后他才实现他的使命。
当他经历这一切的被掳人的苦难之后，
当他经历这一切被掳人的苦难，
最后神的真正的责任来到，
最后神的真正的责任就来到。
在这个十六节里面，神跟他说，
在十六节神跟他说，
到十七节就是人子哦，
在十七节人子啊，
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戒他们，
替我警戒他们。
终于神的使命来临，
终于神的使命，
一个新的责任来到先知的身上，
一个新的责任来到先知的身上，
就是说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看到时代发展的人，
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看见时代发展的人。
先知的意思，
先知的意思
就是一个先见者，
就是一个先见者。
在原文，
在原文
就是一个看到前面会发生什么事的，
就是来看见前面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时候先知以西结成为一个守望者，
现在以西结成为一个守望者，
他看到前景，
他看见前景，
他看到他这个艰难的时代的方向在哪里，
他看见这个艰难的时代方向在哪。
神叫他要讲警戒的说话，
神要他向他们说警戒的话，
去警醒周围的人，
去警醒周遭的人，
使要以色列人由罪恶里面能够悔改，
希望以色列人从罪恶当中能够悔改，
由醉生梦死里面得回一个新的出路，
从醉生梦死的当中得一个新的出路。
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
我看到中国的时代发展到现在，
我们看见中国的时代发展到现在，
我们发觉在繁荣安乐的地区人是醉生梦死，
我们发现在繁荣安乐的地区人是醉生梦死，
连基督徒很多时候都醉生梦死，
连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醉生梦死。
我们没有前景，
我们没有前景，
我们没看到这个时代有什么东
西，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时代有些什
么。我们跟普通的生活的人一样，
我们跟普通的人生活一样，
没有过去，
没有过去，
亦没有未来，
也没有未来。
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不了解，
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不了解，
对整个时代的苦难不了解，
对整个时代的苦难也不
了解。我们亦没有什么前景，
我们也没有什么前景，
唯一前景就是找份工，
唯一的就是找一个好的工作，
买间屋，
买一个房子，
娶个靓老婆，
娶一个美漂亮太太，
嫁个靓老公，
或者嫁一个英俊的先生，
生两个靓仔，
生两个漂亮的孩子，
咁就度过一生，
那就过了一生。
我哋冇过去，
我们没有过去，
我哋冇承担，
我们没有承担，
我哋冇未来，
我们没有未来，
我哋亦冇盼望，
我们也没有盼望。
我哋喺和平安乐嘅地区，
我们在和平安乐的地区，
同任何普通人一样，
跟任何普通人一样，
任何人大学毕业揾份工。
人大学毕业找一份工作，
基督徒毕业也是找份工
作，基督徒毕业也是这样找。
我们究竟有什么不同，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有没有那个先知的眼光，
我们有没有先知的眼光，
我们有没有那个洞察力，
我们有没有那个洞察力，
看见神在这个时代是要用我们，
看见神在这个时代是要用我们，
神是呼吁人出来给他用，
神是呼唤人出来要给他用，
让我们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让我们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有批判，
时代有所批判，
有警戒，
有警戒，
同时将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
同时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
其实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
其实今天在北美的基督徒
责任是很大，
责任是非常的大，
因为来到北美的中国人，
因为来到北美的中国人，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是经验过现代化生活的人，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是经验过现代化生活的人，
也是唯一真正经验过民主的生活的人，
也是唯一真正经验过民主生活的人。
民主我们 在中国无论哪个地方，我们只是一个理论，
民主无论在中国哪一个地方都只是一个理论，
只有来到北美，
只有来到北美，
民主是一种生活，
民主是一种生活。
又当我们来到北美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来到北美，
我们发觉文化的压力少了，
我们发现文化的压力少，
反而我们认识基督教的机会多了很多，
反而我们认识基督教的机会就多，
我们由对基督教充满偏见，
我们从对基督教原来充满偏见
开始尝试去接触，
开始尝试去接触，
去了解，
去了解，
去真是经历神的救恩，
去真正经历神的救恩，
让我们生命改变，
让我们生命的改变。
所以北美无数这些 的受好好的教育 的人成为基督徒，
所以北美有无数这些受了很好教育的人成为基督徒，
这一班经历过现代化和民主的人，
这一群经历过现代化和民主的人，
也经历过神的恩典，
也经历过神的恩典。
究竟在这个历史里面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
究竟在这个历史里头是不是就这样过去呢？
因为神有他的异象给我们，
还是神有他要给我们的意思，
他要我们经历这一切，
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
是为了将来他预备的福音工作，
是为着他将来要预备的福音工作，
在中国，
在中国，
在香港，
在香港，
在台湾，
在台湾，
在北美的新移民当中，
在北美的新移民的当中，
神会有他的工作，
神会有他自己的，
而且我们看中国的局势，
而且我们看中国的局势，
中国将自己的人才一代一代的来到杀死，
中国把自己的人才一代一代的杀死，
一代一代的迫害，
一代一代的迫害，
但中国始终要开放，
可是始终中国必须要开放，
世界的发展让中国不能不开放，
世界的发展使中国不能不开放，
世界发展会越来越国际的关系更加重要，
世界的发展使国际的关系越来越重要，
经济的关系更加重要，
经济的关系越重要，
中国如果它要再开放，
中国如果要再开放，
再跟国际打这个关系的时候，
在跟国际打关系的时候，
它是很缺乏人才，
它是缺乏人才，
但人才在哪里，
人才在哪里呢？
人才就是在北美这一批基督徒、或者北美的华人身上，
人才就是在北美这群基督徒或者说北美的华人的身上，
或者香港台湾的这些人身上，
或者在香港台湾的，
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好地受教育的人，
他们是真正有机会好好的受教育的，
又没有被迫害的人，
又没有被迫害的人、
而且还可以读到很高的学位，
而且可以读到很高的学位，
有经验过现代化，
有经验过现代化，
其实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是在北美，
所以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在北美，
现在还有50,000的海外留学生，中国留学生 在北美，
现在还有50,000的中国留学生在北美，
他们也有些有机会接触福音，
他们也有一些有机会接触，
将来这些人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很大，
将来这些人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很大，
会不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在很短的时间，
可能到92年、93年，
可能到92年、93年，
中国会再开放，
中国会再开放，
迎接海外的人回去，
迎接海外的人回去，
咁喺呢个时候，海外的呢啲资源，
那个时候海外的这些资源，
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贡献可以好大，
对中国的现代化的贡献可以很大，
我哋有专业的知识，
我们有专业的知识，
有各种的训练，
有各种的训练，
咁但系仲有一样，
但是还有一样，
我哋经历咗神，
我们经历了神。
我们经历神的人，
我们经历神的人，
会不会神现在今天将这个使命责任摆在我们身上，
会不会神今天就是把这个责任使命放在我们身上，
就是将来有一天，
将来有一天，
我们可能要回到中国，
我们可能要回到中国，
这个可能末世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可能是这个是末世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让福音传遍天下，
就是让福音传遍天下，
传遍中国，
传遍中国，
可能这个时代很快来临，
可能这个时代很快就来临了，
福音传遍中国的时代很快来临，
福音传遍中国的时代很快来临，
你有没有预备，
你有没有准备，
中国有一天开放的时候，
中国有一天开放的时候，
你有没有足够的预备可以回去，
你有没有足够的准备可以回去，
你有没有足够的预备或者可以回香港或者台湾，
你有没有足够的准备可以回去香港或者回去台湾，
或者我们仍然只是如此地活下去，
或者是我们只是仍然如此地活下去，
醉生梦死，
醉生梦死，
神将以西结提起，
神把以西结举起来，
让他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让他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今天我们有没有被神提起，
今天我们有没有被神提起，
看见时代的方向，
看见时代的方向，
看到我们的责任，
看见我们的责任，
看到我们的重要性，
看见我们的重要性，
可能中国在很短时间之内，
可能中国在很短的时间
福音的门会打开，
福音的门要打开，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专业知识，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专业
都可以贡献中国的现代化，
都可以贡献给中国的，
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
都可以将爱去滋润中国人民的心，
都可以把爱去滋润中国人民的心，
让更多中国的人是得到神的救恩，
让更多中国人得到神的救恩，
让他们可以生命改变，
让他们可以生命改变，
不是再在现在那种的混乱腐败的生活里面，
不是在现在的混乱的腐败的生活，
或者官倒贪污的生活，
或者在那种官腐贪污的生活，
或者是在那种自私自利的生活里面，
或者是那种自私自利的生活里面，
而是建立回中国廉洁的德行，
而是建立起中国原来廉洁的德行，
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所要求的那种人的德性，
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求的那种人的德性，
基督教信仰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对中国的冲击呢，
中国基督教的信仰那个时候对中国是不是有很大的冲击呢，
但我相信这个我们看这个前景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看这个前景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这个就是正如以西结书18章31节所讲，
正如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一节所说的，
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新灵。
他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制造一个新心和心灵，
一个新心和心灵的盼望，
一个新心和心灵的盼望。
神应许以西结，
神应许以西结，
就是这个民族会有新的心新的灵，
这个民族会有新的心新的灵。
今天我们看中国，
今天我们看中国，
我们盼望中国的民族也是有新心新灵，
我们盼望中国的民族也是有新心心灵。
民族的复兴，
民族的复兴
是要先有一个沉痛的忏悔，
是先有一个沉痛的忏悔，
忏悔这个过去封建式的政治文化，
忏悔过去封建式的政治文化，
忏悔这种的专横的政治制度，
忏悔那种尊横的政治的制度，
忏悔那种思想的自大和封闭，
忏悔那种思想自大封闭，
让每个人忏悔自己的过错，
让每一个人忏悔自己的过错。
当整个民族都懂得去忏悔，
当整个民族都懂得去
懂得去痛哭流去流泪，
懂得去痛哭流泪，
去悔改的时候，
去悔改的时候，
这个民族就有前途，
这个民族就有前途，
这个民族就有盼望，
这个民族就有盼望。
但当我们希望中国整体会有这个忏悔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盼望中国整体又有这种忏悔的时候，
第一样就是我们自己先有忏悔，
第一就是我们自己首先先，
我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
我们要把所犯的一切罪过
尽行抛弃，
尽行抛弃，
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
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
由我们自己身上做起，
从我们身上做起，
忏悔我们那种冷漠，
忏悔我们那种冷漠，
忏悔我们那种的自大，
忏悔我们那种自大，
忏悔我那种自以为属灵，
忏悔我们那种自以为属灵，
忏悔我们所做过所有的过错，
忏悔我们所行所有的过错，
求主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
求主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
成为有意象有使命的人，
成为有意象有使命，
看到中国民族的前景，
看见中国民族的前景，
我让我们将福音带给我们同胞，
让我们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
尽我们的能力，
也尽我们的能力，
去对同胞有贡献，
对同胞有贡献。
当天安门的坦克车制造了六月四号的那个地狱的时候，
当天安门的坦克车制造了六月四号的地狱的时候，
但我们看见天国也是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开始，
但是我们也看见天国慢慢在那个时候也开始，
人民被镇压，
人民被镇压，
受尽各种的苦楚，
受尽各种的苦楚，
替人民开始悔改，
但是人民开始悔改。
在海外我接触不少民运的领袖，
在海外我接触不少民运的领袖，
他们很愿意接受一个悔改的心，
他们很愿意接受一个悔改的心。
在中国国内，
在中国国内，
根据各种消息的传播，
根据各种消息的传播，
包括非基督教的资料的传播，
包括非基督教资料的传播，
就是说中国的教会在近这年来大的大的复兴，
就是说中国的教会在这一年以内大大的复兴。
当我们在海外还是平平的度过的时候，
当我们在海外还是平平的这样度过的时候，
中国的教会已经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中国的教会已经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无数的学生，
无数的学生
去到教会那里，
到了教会里，
他们多到教会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他们数目多到教会不晓得如何，
他们问的问题令到很多一般的基督徒不懂得去回答，
他们所发的问题让一般的基督徒不懂，
于是要靠很多是海外回去工作的基督徒去帮助学生那些理性的问题，
需要很多从海外回去工作的基督徒去帮助学生 理性上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个时候信主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个时候信主呢？
原来呢，让我们看见当无辜人被杀的时候，
原来当我们看见当无辜的人被杀的时候，
我们发觉只有基督教有一个无辜被杀的耶稣基督，
我们发现只有基督教有一个无辜被杀的耶稣基督，
宇宙完美的真神，
宇宙完美的真完美的真，
都是无辜的惨痛的被人钉死十字架，
他自己也是无辜惨痛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在这里我们发现原来这个宇宙真神在感受人间这些无辜被杀的痛苦，
我们发现宇宙的真神他在感受人间这一种被杀的痛苦，
但当他被无辜的害死的时候，
可是当他被无辜的害死的时候，
跟着他复活，
接着他复活，
让我们看见宇宙的真理，
让我们看见宇宙的真理，
不是靠强权来建立，
不 不是靠强权来建立，
唔系靠坦克车同大炮嚟建立，
不是靠坦克车，不是靠大炮，
宇宙嘅真理本身，
宇宙真理的本身，
佢嚟到人间嘅时候，
当我们的神来到人间，
呢位耶稣基督，
这位耶稣基督，
佢俾人钉死，
他被人钉死，
但佢复活，
但是他复活，
佢话俾每一个无辜受苦嘅人听，
他告诉每一个无辜受苦的人说，
我知道你嘅苦难，
我知道你的苦难，
我同你一起共度呢个苦难，
我跟你一同共度这个苦难，
我喺十字架上承担你嘅苦难，
我在十字架上承担你的苦难，
亦承担你嘅罪过，
也承担你的罪过，
呢一切苦难终于要转化为复活嘅盼望，
这一切的苦难终于要转化为复活的盼望，
永生嘅盼望，
永生的盼望。
今日中国好多人受苦，
今天中国很多人受苦，
好多嘅学生被压迫，
很多学生被压迫，
但当佢仰望耶稣基督嘅时候，
可是当他们仰望耶稣基督，
佢知道嗰个无辜人被杀嘅无边黑暗之中，
他知道这个无辜人被杀的无边的黑暗当中，
仍然系有复活嘅盼望，
仍然有复活的盼望，
中国因此会仲有前景，
中国因此也还有前景，
但我们需要在十字架面前来到忏悔自己，
但是我们需要在十字架面前来忏悔，
将自己的苦罪交给神，
把自己的苦罪交给神，
让神洁净我们，
让神洁净我们，
又让神给异象赐命我们，
让神给异象赐命，
提起我们的生命，
提起我们的生命，
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看到中国这个民族的前景应该怎么走，
看见中国民族的前景应该怎么走，
让神用我们，
让神用我们，
让我们去将福音带给同胞，
让我们去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
将爱带给我们的同胞，
将爱带给我们的同胞。
我记得在北京我见过一个传道人，
我记得在北京我看见过一个传道人，
他被捉在黑龙江运了19年，
他被关在黑龙江19年、
当时他刚放出来，
当时他是刚刚被放出来、
就是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他脸上很多的风霜，
他脸上很多的风霜，
皮肤很黑实，
皮肤很黑实，
很多皱纹，
很多的皱纹，
同所有农民一样，
跟所有的农民一样，
但有一样不同，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看见他有一种坚持的意志，
我看见他有一种坚持的意志，
有喜乐的内心，
有喜乐的内心，
有盼望的前景，
有盼望的前景，
因为他认识了神，
因为他认识神，
他仍努力将福音带给周围的人，
他仍然努力地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
让我们纪念今天在中国大陆里面就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传道人，
让我们纪念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有这样千千万万这样的传道人，
没有教会的薪水，
没有教会的支持、
没有真正生活的经费的来源，
没有真正生活经费的来源，
但他仍然用尽他们所有的意志能力，
但是他们仍然用尽所有的意志能，
有信心有盼望的面对艰难，
有信心有盼望的面对的艰难，
将主的福音带开，
把主的福音带出去，
根据一些的不是正式的统计，
根据一些非正式的统计，
中国的教会其实已经增长到接近1亿的人口，
中国的教会其实已经增长到接近1亿的人口，
在内部基督徒不断的传扬，
在内部的基督徒不断的传扬，
基督的国度正在彰显，
基督的国度正在彰显，
让我们纪念今天中国很多受苦的基督徒，
让我们纪念中国今天在有很多受苦的基督徒，
也纪念很多的同胞，
也纪念很多的同胞，
希望基督的爱带给他们生命的滋润，
希望基督的爱带给他们生命的滋润，
希望他们能够在主里面有盼望，
希望他们能够在主里头有盼望，
这一班在大陆里面传福音的传道人，
这一群在大陆里头传福音的传道人，
只有主，只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只有主，只有圣灵与他们同在，
我们未必帮得多少，
我们未必可以帮助他，
但我们祷告里面纪念，
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里头纪念，
我们盼望终于有一天，
我们盼望终于有一天，
中国整个民族都会悔改，
中国整个民族都会悔改，
这个时候中国就有前途，
那个时候中国就有前途，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主让我们，主让我们在白雪纷飞的美国，
主啊，我们在白雪纷飞的美国，
在这个温暖的酒店里面，
在这个温暖的旅馆里头，
我们有自由唱诗歌，
我们有自由唱诗歌，
我们有自由来到传福音，
我们有自由来传福音，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但叫我们不要有了这些自由和、各种的美好的幸福，我们就停在那里，
但叫我们不要因为有这些自由各样美好的幸福我们就停顿，
以为有这一切是很正常，
以为有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只是一群特别有幸运的际遇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群特别有幸运际遇的基督徒。
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享受到这一切，
因为你的恩典我们享受这一切。
主，但我们纪念我们手足之亲的中国人，
但是我们主啊，我们纪念我们手足之亲的中国人，
百几年来的苦难，
一百多年以来的苦难，
这个百几年来教会的艰难，
一百多年以来教会的艰难，
基督徒的受迫害，
基督徒受迫害，
让我们纪念这些千千万万近亿计的主内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纪念这些千千万万近亿计的主内的弟兄姊妹，
在同样白雪纷飞的中国境内，
在同样白雪纷飞的中国境内，
求主与他们同在，
求主与他们同在，
求主圣灵是真的激励他们每一个基督徒以及传道人，
求主的圣灵真正激励每一个基督徒跟传道人，
在政治的压力和经济的贫穷之下，
在政治的压力与经济的贫穷之下，
能够将福音带开，
能够把福音带开，
我们为整个中国的民族来到祷告，
我们为整个中国的民族祷告，
我们看见重复又重复的历史的残酷，
我们看见重复又重复历史的残酷，
人民受的苦好大，
人民受的苦是何等的大，
几时中国有出路呢？
什么时候中国才有出路呢？
我们为这一切仰望你，
我们为着这一切仰望你，
求你叫中国不单只是有经济政治的改变，
求你叫中国不但有政治经济的改变，
而且是有一个属灵的改变，
而且有一个属灵的改变，
让中国整个民族是会忏悔，
让中国整个民族向主忏悔，
忏悔过去那种政治文化的专横，
忏悔过去那种政治文化的专横，
忏悔那种的自大，
忏悔那种自大，
让中国整个民族在忏悔里面能够改过更新，
让中国整个民族在忏悔当中能够改过，
再能够奋勇向前，
再能够奋勇向前。
主啊，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悲剧，
主啊，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悲剧，
求你将当日感动以西结的灵感动我们，
求你把当日感动以西结的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让我们可以成为时代的守望者，
让我们先在你面前俯伏聆听，
让我们先在你面前俯伏聆听，
然后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站起来成为你所肯定的有尊严的人，
让我们然后能够在你面前站起来成为你所肯定的有尊严的人，
以致我们预备 听从你的旨意有所行动，
以致我们可以准备听从主的旨意有所行动，
求你将责任使命摆在我们心中，
求主把责任使命放在我们心中，
举起我们，
举起我们，
睇见时代，
让我们看见时代，
睇见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看见你要我们做的事，
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从你，
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主，
将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
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
将爱心带给我们的民族，
把爱心带给我们的民族，
将宽恕和忏悔的心带给我们周围每一个人，
将宽恕和忏悔的心带给我们周遭每一个人，
主，我们就在你面前立志，
主，我们在你面前立志，
在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里面，
在这个充满悲剧的时代里面，
求你用我们，
求主你用我们，
求你维持我们 心灵仍然有敏锐有悲痛，
求主维持我们心灵仍然有敏锐有悲痛，
让我们真正为你所用，
让我们真正被你所用，
不要只是平平地度过我们一生，
不要只是平平地度过我们一生，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